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听小说、读音乐好了哈，因为我觉得早报新闻大概都是大概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内容。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是两本小说，一本呢是台湾的本土的小说，也是现在刚刚播映完成的非杀人小说。这个是它算是壮年了，已经不算是新锐了，对不对？新锐作家李同豪的小说《非杀人小说》，他算吧？对，
50岁以前都算是青年小说家，
所以我不能说他青，我说是壮年呐、啊，我就要叫称他壮年小说家。好，很杰出了，李同豪，
这是你说的。
好，然后呢，第二本呢是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哈，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德国的小说家托马斯曼。好，托马斯曼呢，他所写的《崔斯坦》
是《
崔斯坦》，应该是华格纳的歌剧吧？
是《崔斯坦》是华格纳的歌剧《崔斯坦伊索德》，但是《崔斯坦伊索德》这个其实原来是一个中世纪的这种故事啊，但是华格纳当然也是就是改写成他的歌剧。不过呢，您刚刚的确讲对了，因为托马斯曼这篇短篇小说，啊，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就叫《崔斯坦》，里面有这个6个故事。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崔斯坦》这篇小说，的确中间是用了华格纳的歌剧来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好，可是呢，有趣就在这边。我们今天的听小说、读音乐，主要读的音乐。不是崔斯坦伊斯德，哎、欸，
对对对对，我们没有
要。我们要听的是肖邦的夜曲、欸，
是的。
所以昨天那个我们的同事跟我讲说你的安排的时候，我说啊，为什么不是崔斯坦啊？我觉得很意外。
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看的这2篇小说篇幅都不长啊，这个非杀人小说大概1万字左右。然后
那一天就看完了耶，
不用一篇了，1万字左右，
2个小时
搭一个捷运就看完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新经典出版的，就是有李同豪这篇小说，还有他跟孙子平老师的一个对谈，然后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版本哦，那个这个版本有一看
就知道是捷运版本
啊，对，然后还有美丽的书盒，还有这个明信片啊，就是那个拍成电视剧的明信片，虽然电视剧好像跟这个里面的内容已经差非常多了，哦，但我觉得原来小说写的很有魅力，大家可以读。那托马斯曼这篇小说，我不晓得在台湾有没有新的翻译本，我是看非常古老的，然后也没有讲翻译人是谁。但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里面的翻译搞不好是从日文再翻过来的
哦，所以你觉得那个文气有一点
对，包括一些用语啊，这样好。但无论如何呢，我是用，但是两个小说呢，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另外一位虽然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读他的人比读托马斯曼还要更多的李同豪，他们小说里面都提。这两篇小说都用到了肖邦夜曲，而且肖邦夜曲他们很指定的就是作品9的第2首，就是9之2这一首肖邦夜曲。那这首夜曲呢，现在是耳熟能详，因为在台湾，在台北啊，像是我们的什么松山新电线，它把改编成爵士乐的版本，是那个列车进站音乐。
对，这个是前前文化局长他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
前，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的。
是，所以我们可以，如果大家
我们先来听一下，
你就知道
我们来知道是哪一首，接着我们就要来谈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两本小说，然后来读这个音乐。我们先来听看看。 熟吧？
是的，
大家都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是的，
我刚才在跟元溥讲，我说大概练肖邦的夜曲，这应该就是最入门款。大概好好练钢琴的朋友们，三四年应该就会弹到这一首。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曲子很有趣，就是因为，不要说现在了，就是李同豪这篇小说是21世纪的作品。那托马斯曼这篇是1903年的作品，那你可以感觉到在1903年这个曲子已经变成是大通俗曲了，就是这首曲子出现在这两个小说里面呢，都是以大通俗曲的
姿态出现，
姿态出现，当然现在变成电梯音乐、餐厅音乐啊。比方说李同豪小说里面，他他这个非常的小说，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说里面男主角家里隔壁死了一个人，他就回想说这个隔天晚上就听到，就在那个命案发生的晚上听到传来肖邦的这个音乐哦，这个死去的这位空姐呢在家里面可能等人要跟他吃饭，这样就放起这个优美的音乐哦，所以是一个浪漫夜晚的一个这个伴奏音乐，殊不知接下来就发生了命案啊。但是命案非常悬疑，因为他是一个密室杀人，因为这个门虽然是被关起来的，我说 那到底是谁杀了他？
对，
好，好，那在这个托马斯曼的这一篇《崔斯坦》啊，现在读起来的确是，我觉得可能特别现在台湾的读者读起来应该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挖苦人的小说，就是如果你把能自己把置身在1903年的德国，然后知道德国的情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的情形。然后知道当时英国的情形，然后知道这个时期艺术家跟一般市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是讽刺所有人，他讽刺了艺术家，讽刺了一般民众，讽刺了这个国家的那个处境跟情况，也讽刺了华根他的歌剧等等。所以这些篇就是如果你能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况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文字就像真的就是你每读一段就像是就被打了一个耳光啪，这样子。对，然后那种恶辣辣的这种血淋淋的那种快感或者是羞耻感哦。但现在读起来你会觉得说他到底在写什么啊？
因为德国当时是一个崛起中的强权，
是
啊，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帝国嘛，横霸全世界。其实那时候美国呢还不被欧洲列强看在眼里啊。也刚刚才就是对于英国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若即若离，因为呢他们在18世纪才打过了一场独立战争。那英国当时其实对德国是高度防范的，虽然他们彼此间王室是联姻的，可是他对于德国的发展是高度的担忧，然后呢恐惧，然后一直呢有点像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英国是那时候的美国，然后德国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德皇威廉二世那时候刚刚从俾斯麦手里头拿回所有的权力，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的德国，
是
好，国际关系，你是专家，我在你班门弄斧了，
没有所以呢，所以他这个小说的场景很有趣，他是建在一个疗养院里面，反正大家得了肺病啊或什么什么来哈，然后呢就有一个作家，然后遇上了一个有钱人的年轻太太啊，然后这个很有钱人，他们虽然都是德国人，可那个有钱人就是向往英国，然后太太就来自于一个好像家里面本来爸爸拉小提琴的一个有音乐素养的家庭，然后这个很古怪的作家呢就喜欢上这一个有钱人的这个年轻的太太啊。那你前几年代可能对这个艺术家也有些好感，虽然艺术家就非常古怪阴阳怪气的人，就有一天呢就这个疗养院的其他人呢都搭雪橇出去玩了啊，就剩下他们在疗养院里面，在客厅里面有一架钢琴，这个作家就怂恿这个年轻的太太，就是说你弹一弹嘛，你弹一弹啊，那弹什么好呢？请问哎，你看有肖邦这个夜曲啊，这就从这个夜曲我们刚刚听到这个9之2这个通俗曲开始弹起。
通俗曲，
对，
好，今天是为了要来平反这一首通俗曲的。
对，好，当然他吹弹是就弹一弹弹一弹，最后乐谱上他那个架上面居然有华格纳歌剧《崔斯坦伊索德》的钢琴索谱，于是呢太太就开始接着弹， 然后两人就陷入了精神上的通奸，这样对，这很好笑，就是跟着那个歌剧剧情走啊，反正就是他写的很讽刺，很挖苦就对了，就从一个非常通俗的东西，然后到了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东西哈、
嗯。
好，这首夜曲呢，我们说现在变成是大通俗曲。可是你知道吗，当年这个夜曲出版的时候，有乐评家评论他，觉得说这首夜曲呢像是一个人在哈哈镜面前做鬼脸。
这么平淡恬静的乐曲会被这样子评论？
是的。而且他说，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夜曲这个 Nocturne 这个词不是肖邦创的
啊、
之前有一位爱尔兰的钢琴家，
这是一种乐曲的形式，
是叫做 John Field、
嗯、
是 John Field 就是用夜曲 Nocturne 来称呼这样子的音乐，他是拿肖邦的夜曲去跟这个创始者 John Field 的作品来比、
嗯、
他说跟 John Field 来比啊，就是 John Field 如果是撒香料的话，肖邦就是撒大把的胡椒。
那你要让我们听看看 John Field 的，
我们刚刚听的肖邦这首是降E大调的夜曲，我们听看 John Field 的第一首夜曲，同样也是降E大调，你听听看 John Field 怎么来写他的夜曲。
这首曲子其实也很美啊，它就是很适合在咖啡馆里头做背景音乐的音乐。
是，就是你听，就是和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应该说和声停在一个地方停非常久，
对，
然后旋律就是非常的轻柔，
对，
就真的这个听了会有夜曲，然后很容易睡了，就是很好听
的感觉，
很好听。但是当然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
是、欸、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比不出来说这样子肖邦的乐曲是古怪在哪里耶。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我们说嘛，你看这样子的音乐当时很受欢迎啊、哦、那肖邦音乐当然你可以说更受欢迎，所以我们现在除了你对钢琴音乐是非常了解的人之外，大家不会知道 John Field 这个作曲家的名字了，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了、哦、
对，真的
对，他现在变成就是夜曲的创始者，那他当时写的就是写这样子的作品。但你看嘛，当时有乐评，就如果你的社会风尚是都习惯这样的东西，当肖邦写他就第一作品九是那三首是肖邦正式出版的第一组夜曲，就你就抓出来肖邦那样子的旋律，比方说更多的技巧，更多的变化，对当时就像这样有名望的乐评人来讲，都是在哈哈镜面前做鬼脸，因为太浪漫，太多变化，太
对，对，肖邦的乐曲的那个幅度是真的比较大的，
对，无论是和声啊、伴奏啊，或者是旋律啊，
对
对
，OK， 好，所以这很有意思，这就是一个艺术鉴赏品味的，然后流行化的转变。
是的，所以我们来说，在1830年代，有人会认为肖邦的夜曲是著名的乐评。认为肖邦的夜曲是在哈哈镜面前做鬼脸，
然后才隔了70年之后，它就变成通俗音乐了。
是的，
好，那我们还是再来回头听一下肖邦的夜曲，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进一段广告。我们回到第一首，可以来不及了，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一首这个 John Field 的这一首夜曲，然后我们就继续把它听完。我们然后把它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来听小说读音乐。 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古典乐评家焦元溥。今天的听小说读音乐呢，刚你所听到的是崔斯坦啊，崔斯坦伊索德的前奏曲啊，第一幕嘛。
是。
那我们之所以要放这一首，是因为虽然我们今天的重心点是放在肖邦的夜曲，可是呢，无论如何，今天托马斯曼的这一本小说，他的命名就是崔斯坦，
是的，
而且就是以这个华格纳的歌剧《崔斯坦伊斯德》为主要背景，
是的。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刚刚前面我们讲的是肖邦的夜曲，那在小说里头说，当你听这个肖邦夜曲的时候，他想啊，通俗的不得了的一首曲子，接下来进入了崔斯坦伊斯德的钢琴谱，当然就不会不是，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但是是属于完全的是钢琴版的啊。那弹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感受到了精神外遇的交流。
是的
啊，你要怎么样从通俗变成精神外遇？刚刚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有这个托马斯曼在里面就是花一些篇幅去描写这样，当然描写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因为当华格纳也是一个那种反犹太啊或者什么的，就包括就是在那个时代啊，就1903年，就你也可以看得到托马斯曼就是虽然是佩服华格纳的作品，但是对他一些那种批判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很技巧性的写在这一篇短短的小说里面啊，大概100页的小说，反正就是很好，
那也很容易读哎，100页的小说真的是一两天内讲，
但是可能要找比较好一点的翻译版了，但不知道我现在还会有没有新的出版社出比较好的翻译版。总之是一个很挖苦、很讽刺的一个小说就是了哈、哦。然后反正到最后这个精神外遇完了之后呢，这个作家后来就写了一封信，写给这个太太的先生啊、哦，趁这个先生来看着太太的时候。然后很好笑的是，他写这封信的寄给他，请注意哦，他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面，他还要寄出去给他，花先生收那个信。
可是这非常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贵族阶级的作为啊，
德国人，
欧洲贵族的作为，
奇怪人的作为，
对，
你是交给旅馆的那个，
对。
然后后来对方就回骂他这样子，反正就是一个，那你就看那个骂跟回骂，其实就是讲了很多，就是其实都是意在言外啦，其实都是在掌国那个社会上面各种奇怪的人这样子，就是给很多巴掌出去哦。好，但就是说从就是弹一弹曲就变成说弹到华格纳就变成走火入魔了哈、啊，从肖邦大通俗曲子啊，从到这样子好。那李同豪这个非杀人小说呢，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场景啊。我为大家念一下小说的第一句：张先生向来循规蹈矩，人生中最大的罪过不过是在图书馆借来的书划线写字。然而下班在自家公寓大楼门口看见警车，心脏还是猛烈的跳动起来，哦，就是5楼之1的空姐出事了啊，这样子，对这个凶杀案这样子，然后他想啊，就是当天那天晚上他就是没有睡好嘛哈，想那个旋律就是肖邦夜曲啊，他说他想起来了，苏小姐啊，就是被杀的那一位，对，苏小姐被杀那天晚上，他听见墙壁对面传来肖邦的夜曲，新闻中一个个的关键字如琴声一样并出来，红酒、刀伤、门链，他们两户人家的空间格局是一样的，客厅挨着客厅，浴室贴着浴室，生活像镜子一般清楚地对应着，黑键白键，黑键白键。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看见那个女人端着红酒杯，以行板的速度在屋里走动，她在悠扬而恬静的旋律中被刺了好几刀，每个音符都沾满了鲜血。
大家可以去看，这真的是一个具有悬疑性的故事，
是
最后的结局是翻转翻转再翻转、啊、那细节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哈。
是，
好，那但是谈到就是刚刚讲说那一个肖邦的夜曲，所以平淡生活的张先生，但我必须说那个这个戏剧里头我记得是温升豪，对不对？你这样讲我现在想起来，我有看这部戏剧，温升豪以小说来说的话太帅了， 好，
还是里面的张先生也是有这个两个女生在追呢，这样子。
好 ，OK，那可是那个，所以他的平淡生活当中，他可以辨识出肖邦夜曲所凸显出来的那个被杀的空姐，他当时所处的情境，他的等待，他的想法，然后还有他的某种品味，
是，
对不对？就是要端着红酒行板一般的走着的那一种情境。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肖邦这首曲子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的确是肖邦心中比较平淡的版本。
他还有狂烈的版本吗？
是的，肖邦他不只是钢琴家，不只是写曲子，他很大一段时间是在教学生，他教的都是贵族学生，因为他收费非常的高。如果我们搜集肖邦写给学生的乐谱，就乐谱上他自己会加这个装饰音的话，把这些搜集起来，这首曲子可以变成我们待会要听到的这个样子。
我们来听看看好不好？这就是变奏版，其实它也很通俗哎。我印象中应该我也常常听到这一首，
对，但是没有
它多了太多的华丽的装饰音，
就同一首曲，但是加了太华丽的装饰音，就是从应该是从这个百米游泳变成花式跳水，这个你听刚听到最后那一个，那个真的很难弹，我觉得钢琴家弹得出来
哦。对，那叫什么来着？
那种。装饰奏或怎么样，它是三度半音下行，
没错，三度半音下行
很难弹，
对，那要练很久很久，
要练很久，非常久这样子。
所以对于肖邦心里头觉得怎么样子去玩弄他手上的键盘这件事情，一直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门功课。
对，所以我们说像就是说这个曲从平淡之中，就是说你要可以的话，就肖邦自己也写给学生，就让他可以变化成这个样子。同样你会看这个小说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说邻居家旁边死了一个人嘛，我再为大家念一下这些邻居这些三姑六婆怎么讨论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在这个楼下阅览室，大楼的阅览室，一群女人夸洪太太昨晚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很上镜，呵呵，洪太太哈，自觉地摸摸自己的头发，哎呀，根本是老太婆了。张先生一边看报纸一边窃听着这些女人的对话，他有一种错觉，好像死了一个人，让大家的感情都热络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节庆的气味，众人义愤填膺地讲苏小姐的点点滴滴，他们无私分享苏小姐的每一则八卦，言谈中有抓奸的愤慨，但也间接得到了通奸的快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这小说好就是好在把这部分的描述真的是很精彩，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古典乐评家焦元溥，听小说读音乐啊，我们读的是肖邦的夜曲，那你看到他的夜曲从最通俗版到变奏版，然后这个是声乐版，
声乐版，那这个不是肖邦写的，是别人改的，但是唱的实在是太美了，太精彩了，
真的
1935年的录音，
一听就觉得这应该是1940年代以前的那一个版本了，
是是是，
对，哇，现在我们还能听到这个版本，真是不容易。
而且我很惊讶的是，这个版本就是唱的人是女高音 Kojos 啊，他是他自己是波兰人。但我们刚听到这个是就是改成声乐版，然后填上德文的歌词。然后他后来在美国是大红，那他在美国变成电影明星。
OK，
有一部电影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知道，叫做《翠提春晓》啊。
我小时候真的看过。
是，他就唱那个华丽的蓝色多瑙河。对，他美国变成就是他在美国当然他也是先是歌剧明星，后来变成电影明星，就真的就长得也很好看。
可见他真的很美啊。
然后是有这样子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惊人了啊。
这个声音，他一出来，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会立刻想到。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们知道周璇。
周璇，嗯，
大家去查一下周璇。璇是一个斜玉旁，在一个旋转的璇啊。嗯、周璇的声音，
那个时代的感觉。
因为周璇应该也是1930年代上海非常知名的女歌星，
或李香兰啊。
李香兰的声音不
像，
周璇的声音特别像。
特别像，对。
对对对对。
但我说那个感觉，
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有周璇的唱片。所以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有那个时代感哎。
嗯，好，为什么放这个呢？就当然也是跟大家说，就是说这首曲子其实，其实肖邦很好玩。肖邦每次教学生的时候都是说，如果你的钢琴那个旋律弹不好的话，请你用唱的。他唱不是就不是说你要用声乐的方法来唱，就是你没有声乐的声音，你就用哼的，你就把旋律唱出来。因为他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歌唱性的旋律，你只要能够会把它唱出来，你就站在钢上面怎么去弹它。
这是肖邦的特色，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如此，
但其
实大部分的古典乐不见得是如此。
对，但是多数其实可以。但如果你不要，就是说那种，如果那个旋律是要有歌唱性的话
啊，对对对，
那你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知道那个旋律的歌唱性之后，你对于处理它的所有的强弱快慢以及情感性就很容易了。
是，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看似好像，因为现在我们说，你看我们今天的介绍，就这首曲子从当年乐评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夸张、嗯、在哈哈镜面前做鬼脸，连这种词都写得出来的、嗯、到现在变成大通俗曲，电梯音乐或者什么哈，但是我们
捷运音乐，
对，捷运音乐。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听的就是说，就是说你看，就是肖邦，不是肖邦自己，就是说这个曲子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和别人怎么去看这个曲子，这个曲子一样可以有很多变化。那这个曲子被弹了快200年，但是很多人还是弹不好，这样子。对，就是你很多人弹的这个钢琴还不如我们刚刚听的那个唱歌唱的这么美，
真的
是吧？
真的真的真的。
对，所以其实可以回过来扣到这个小说，其实这个
杀人小说，
非常小说里面呢，其实呢，这本小说虽然短啊，但是夹了很多东西。当然有这个语言上的趣味，但是很多情节上的对照趣味，就是一篇在10000字的小说能够夹这么多东西，实在是非常惊人的。对，但是他其实到最后一次讲，就是因为这个张先生他就怀疑，就是说因为他看到那个这个红靴子，他想说到底是谁杀了苏小姐，该不会就是自己的太太吧，
这就是重点。
是的，哦，他就非常的惊讶，哦，这个太太。但这个太太其实当年是一个倒追他的学妹，哦，就是倒追他的学妹，就是周璇在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这个学妹获胜。只是结婚之后的8年来，这个婚姻变得非常的
平淡
无趣，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呢，用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一句话，这样的，对，就是这句话其实写得非常精彩。他就说，当年就想，就是说，就想到自己的太太，他说，如此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最后啊，就是被他爱的这么平凡。
嗯，看结局才会知道这一句话的重点。
重点是的，嗯，对
对
对
对,
对，就重点啊，哦，所以就是你就知道说，哇，这中间的张力是这个样子，就是所有曾经的东西，
这么敢爱敢恨的女孩被他爱的这么平凡。
对，但是我觉得说啊， 大家也可以读这个小说之后，因为那小说的确是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啊，就像我们这个河上面写的，他们家隔壁死了一个人，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好，那你要读了小说才晓得了。但同样也是，就是说，看似平凡的东西，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或者什么样，你只要有不同的想法的话，像这个肖邦夜曲，自己现在变得再平凡，你还是可以让它回到1930年代那时候，让人家惊艳，让人家觉得像是在哈哈镜面前做鬼脸，像是在餐里面撒了大把胡椒那样的感觉。
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女高音可以挑战这个声乐版、哦、
我目前没有找
到，就算不是到那个1935年这个版本的、嗯、那个时代的
氛围、啊、
的音乐性、嗯、就是它的声音的表达的方法，但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同的现代感受。
我目前没听到，如果大家听到的话欢迎告诉我，欢迎在我们这个 YouTube 页面上面留言。
对，不过我们最后你要提谈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是就是肖邦乐曲很难改编、啊、因为肖邦的钢琴的肢体非常紧密，但是下面这个改编的非常的好，而且完全就是为陈凤馨改编的。
意思就是说，我不但要练钢琴版，我还要再去练这里面的大提琴、
啊、对，因为这是大提琴版，
我70岁的目标好了。
是是是，我们听到这个，这是非常好。这我们待会听到的版本就是这位，就是待会听到这个大提琴家跟钢琴家啊，这个合作改编的，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改编版之一。
我们来听看这个改编版。